朋友和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请打开后面的圣经的经节，我们一起来宣读。好，那么今天经节都是来自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好，我们先一同来宣读第一章21节到23节。来，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事的成就
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好好，就是我们再把以马内利的意思再说一遍，就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你们好，再往下读第六章，这是从19节到24节这一段，好不好？我们请中间这一区的弟兄姊妹为我们宣读，两边弟兄姊妹说阿们。来，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
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也不能嗅坏，也没有
贼挖窟窿来偷。
们，因为你的你的心写在那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恶咒那个爱那个，
就是咒那个亲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请两边的弟兄姊妹读下面这一段，6章25节到34节，中间弟兄姊妹请你们说阿们。阿们。所以Amen。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Amen。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Amen。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Amen。
你们这小信的人啊，别立得好，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谷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
何况你们呢？ Amen。Amen。
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Amen。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Amen。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Amen。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Amen。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Amen。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Amen。好，7章1节一路到第12节这一段，请中间的弟兄姊妹来读。来，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
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
Amen。 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
也
量给你们。 Amen。 为什么
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Amen。
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反过来咬你们。
Amen。Amen。
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Amen。
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Amen。 好，请两侧的弟兄姊妹读接下来这一段。你们要进窄门，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阿们。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上岂能摘葡萄呢？吉利里岂能摘无花果呢？阿们。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好，那我们这一周我们就继续回到我们原先所预备的进度，继续来交通马太福音。因为前几周我们有特别的活动，所以呢马太福音我们就停几周。那我想弟兄姊妹都还大概记得马太福音主要是讲到这位君王救主耶稣基督。那这位耶稣基督呢，他做什么呢？马太福音所记载的特点是什么呢？我想刚刚我们手上的这个单章上所列的第一章这段话，就是整个马太福音的总纲主要经节。这里说啊，对，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然后呢，这救的这一切事的过程中呢，这要应验了神在旧约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就说啊，他要怎样呢？必有同你怀孕生子。然后这个他名字叫什么呢？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希伯来文，主要的以马内利的意思就说到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整个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们一件事，神要得这位耶稣基督，他乃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多年长久所盼望的那位君王，他就是基督。他来到地上成为人的目的呢，他是要怎样呢？把他的百姓，他的什么百姓，不是把别的子民。一般人君王是怎样呢？把别人的子民怎样变成他的啊？像二十世纪初期啊，有个日本人就突然想一想说啊，我们啊，这个日本人很有托付感，我们要建立一个大东亚的什么。哇，这一话呢，很多啊都不是他把话进来，所以这叫什么侵略？对不对？他讲他动机在退，那不是你的拿到你家就叫侵略嘛？对不对？我觉得刘建明家的沙发放在我家更有品味，我没经过他同意搬到我家，我叫什么侵略？这叫什么强盗？主耶稣在地上不做侵略的事，他是把别人把他抢走的东西放回到原来的位置。他是说他要将谁的怎样呢？自己的百姓。弟兄姊妹，你我要认识一件事，我们认识我们存在最大的就认识说，主啊，我是你的百姓。那这认识的过程中呢，有个很高的享受，就是享受到什么？神与我们同在。那马太福音呢，它很特别，前面一到四章呢就讲到这位啊耶稣基督，他要怎么来救我们，他要救我们，他要怎么的预备。然后呢，他整个自己预备好之后呢，他就在第五章开始说什么是他自己的百姓。所以圣经的马太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这三章圣经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神自己的百姓。神自己的百姓的特点就是什么呢？与神与我们同在。正常健康的神的百姓是要活在一种氛围里面，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五章就告诉我们，有神同在的人是一般有福的人。有神同在的人里面有些特质，他邻里是贫穷的，他里面是什么谦卑的， 他对待人是温柔的，他的心胸是宽大的。这是讲到说与神同在的百姓在地上该有的生活，然后也说到他们在地上呢，他能够有在地上的产生的影响，成为什么呢？世界中的光，成为地上的盐。因为他们的存在呢，就叫说黑暗除去，叫说腐败怎样呢？消除。而且呢，在地上呢，还能够怎样呢？活出一种的怎样呢？活出一种的情形呢，叫神在旧约中对神子民的律法更怎样？更高。他这里讲到啊，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与神之间的关系，不只能够怎样呢？符合旧约所说的有神同在，得着耶稣基督救恩的人，还能够活得更高。高在哪里呢？不是外面做到而已，而是连里面的动机、存心都是干净的。旧约说不可杀人，但是有神同在的人，连恨在里面都觉得不可。这不是要求的，是你里面有一种高的良心。还有人说啊，你不可啊，这个有人说我不行淫乱，但他说什么时候你对一个异性有贪恋的时候，你跟淫乱是一样的。那有人说这谁做得到？感谢主，只宇宙中这位耶稣，他是活出这样的生活，他来与我们同在，也要叫我们过这样的生活啊。所以他讲到脾气啦、啊，讲到这个什么地上中的男女关系啊，还有对神的关系，都说出啊有神同在的人里面是更高的。还讲到在接下来在第六章呢，就上周提到讲到人有三种美德，用什么？这三种美德呢是讲到啊，第一个是指的什么对人的，第二个是讲到什么对神的，第三个是什么向着神旨意的。对人呢，弟兄姊妹，这里说啊，这句话有很多基督徒错用这段话。有一次啊，这里有第六章，他说：“你们要小心，不要把善事行在人面前。”哇，这个有人啊，就用这句话来啊，说啊 ，Bill Gates 有什么了不起？他善事行在人面前。但是啊，要用这句话要记得，第一个你要承认有神，没有承认有神的人用这句话来蒙蔽啊，那很可怕。他这里说不要将善事行在人面前，但是这你只读一半，下面还有一句嘞，下面说故意叫人看见。一个行善事的人呢、啊，他更不在意啊，人面前、神面前，他只知道我是活在神面前。所以第六章前面一直讲到说，我们所在意是什么？这位暗中的父，我活在父面前，我这个人里面约束做什么？我里面怎样呢？没有任何讨人欢喜的动机。什么叫父面前呢？我就讲一件我丢脸的事啊。我小时候啊，我父亲就说啊，你在外面有些脏话不准讲，因为我父亲啊，那个他这个是怎样呢？他是、啊、怎样从是我一大堆啊，这个同乡啊，逃到台湾之后啊，他有点像那什么组长一样，他的辈分比较高，那受的教育也比较多，然后呢官位啊职位比较高，所以常有人来。那常有些人呐、啊，这个遇到苦楚的时候、啊，就在我父亲面前讲啊，这个谁多坏谁多坏，讲的时候呢。讲到坏人的时候，人坏的时候啊，难免都会说出几句啊骂人的话，是骂些脏话。所以每次那骂起来声音啊都不会很小声的，都是怎样呢？传到后面。所以每次我家客厅啊，我客人来，我父亲叫我们到房间不要出来。但是我是长子，我爸常说倒茶啊，端饭，那多少听一点，所以他就跟我讲这些话你不准讲。可是啊，我到学校发现啊，好像有一次我看几个同学一讲这种话就蛮给力的。那有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就看一个同学很坏啊，我说这个人实在是全班大家最头痛的人，我就用这话来讲一句， 哇，讲一句之后，那个人就乖了。哎，我觉得这个话好像还不错啊。结果呢，哎呀，不巧啊，我父亲的部属啊，有些人是我同学啊，他就跟我讲说，哎，他住我在我家隔壁，他说你讲这个话，我跟你爸爸说，我整个人就哇。因为啊，我爸在，我就很多话说不出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天呢、啊，肉身的父不会永同在，但今天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你看不到，他看得到你。所以呢，你要知道，当你认识这位父的时候，你好多事就会怎样不一样。好，所以呢，在这里是说。也不是说不做善事，就我做善事的过程中，我不是要怎样求人的欢喜，我是成为我自然而然的反应。所以这里讲三项美德，一个是怎样施舍，施舍是把我所有的甘心乐意的给需要的人。讲到这施舍啊，我就要说啊，哎呀，这个在来到北美才懂得什么叫施舍。中国人有没有施舍呢？有，都要天灾人祸才有什么恻隐之心。在美国，你就觉得、啊、这施舍好像成为啊这个白人中间一种的什么，他们一种的什么文化。尤其啊，我们去到好多，有时候是接触到一些啊，尤其到近前的基督徒啊所寄居那个小镇啊，发现他们都有一个收养孩子的习惯。他们收养孩子呢，不是找美丽的，不是找漂亮的，也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孩子。他们啊，收养孩子都是怎样呢？好多人啊，自己生了四个，又去领养四个，而且专门领养啊。中国人最不喜欢领养的，什么呢？什么残障的。所以你发觉啊，很多人带个残障儿子。都是生下来不得不养，你就觉得在这里有一种施舍习惯。好多人领养那个孩子啊，是怎样呢？他是什么？是为着这个孩子能活下去啊。尤其我去我亲家那个村子去看，哎呀，我就觉得主啊，中国人讲美德啊，比不上他们有圣经。他们好多人文化上并不高，可是他们就专门领养那些啊生存很困难的孩子，他家里并不富有，真的不富有。在美国最穷的区就是在什么呢？阿帕拉西山，那边的人都很穷。可是很特别，这些穷的人啊，他们很喜欢施舍。所以每次去我都觉得啊，最富足的美国人就在阿帕拉西山，不是在纽约。最富有的人是在这个基督徒的小镇，不是在洛杉矶。哎呀，我是觉得那里真是感觉很美。其实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在这一代70年代，好多年当时的很多年轻人在越战啊，都啊丧掉他们的生命。可是啊，后来越南呢、啊？很多人还有越南人都逃出来，还有一些越南的中国人在越南统一之后漂流在海上的时候，很特别，谁收留他们？很多在越战失去孩子的人，他是收养这些人。所以你今天到这里看到很多讲广东话的中国人，都是什么越南的华侨，谁收养他们？感谢主，他这里有一班他自己的百姓。好，那另外第二个是祷告。弟兄姊妹，圣经没有否认施舍、祷告跟什么禁食，这些应该要成为我们的习惯。但是在第六章说出我们这美德之后之余呢，里面不要骄傲，里面不要觉得我很高，我们做这些应该是自自然然的。好，那今天我们就往下提到第六章，到第六章的中间到第七章这一段呢，讲到神自己的百姓有神同在，我们啊就会怎样呢？会对待三件事情。 一个是怎么样对待钱财，这是连于我们的侍奉；一个是对待谁呢？一个是啊，对待啊你周围的人；第三个呢，是你对待谁呢？对待神的旨意。好，那这个第一个呢，讲到对待钱财，弟兄姊妹，这个讲到钱财啊，这一段话很长，我相信弟兄姊妹，我鼓励你们回去之后，这段话值得一读再读。读的过程中，你带着祷告来读，你会发觉这些话实在是非常的高，非常的丰富。他第一句话就什么呢？圣经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要会储蓄。哎，要说阿们啊！哎，储蓄是一种美德。圣经没有说不要储蓄，他说要储蓄。在什么阿们不见？你们是没有储蓄习惯，还听不懂？哎，弟兄姊妹，圣经鼓励你我要储蓄，但是呢，你储蓄要储蓄对的地方。所以这里讲比较文雅点，叫积攒什么财宝。哎，弟兄姊妹，积攒是个美德。在这里啊，我们就要夸口了。讲到积攒财宝，那中国人比美国人会积攒。阿爸阿们啊，但是美国人奇怪的，他讲到一有钱，第一个就想度假。中国人有钱，第一个先讲积攒，所以中国人过几一样的收入啊，中国人度假少度几次，但是呢，我们到穷华的时候就没有压力。啊，美国人为什么？生活中压力那么大的，油价涨一下就受不了了呢？因为他们呢、没有读好好读马太福音，不会积攒。哎，你要说阿们啊！哎呀，所以每次金融海啸，哎呀，这个美国人生活都东倒西歪的。哎，感谢主，我们啊会积攒，但是呢，你要积攒，要积攒在对的地方。要积攒在哪里啊？哎，积攒到天上，弟兄姊妹。要会积攒财宝在天上。那什么叫做积攒财宝在天上呢？他是先是讲先形容啊，说啊，在地上啊，财宝放地上呢，一定有这个结果，它很难保存的。第一个呢，最惨的就是啊，有人啊替你用了，就是啊贼挖窟窿来偷。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是贼挖窟窿啊，是以前的故事啊。所有做企业的人呢，就怕你同行来挖个窟窿。我说你阿门吧。很多企业就比大家讲稳当稳当，哪一家找个新产品，用你个新科技挖个窟窿，你的财宝就没了。从我大学毕业到现在，我看啊，企业排名第一的是一直在改变。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本来是首富呢？后来啊，排名啊落后呢？为什么落后到后来名声都不见了呢？因为有什么？有贼挖窟窿啊！Amen。 那有人说，主啊，你不保守我吗？主说，你要放在对的地方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放在那里呢，没有贼。圣经说啊，没有贼，有什么呢？他自己会锈。弟兄姊妹，钞票放在那里是会贬值的。好吧，阿们啊，这个。这个钱不流通啊，你把就放在那里不动，它会怎样呢？就好像铁啊，你放一段时间啊，它就锈了，它的力量就少了。一样数字财富，你放30年不动，就锁在家里最保险的地方。弟兄姊妹，其实不要30年，放个20年。王拓啊，你学这个 marketing 的。放10年，弟兄姊妹，你想想看，10年前的1000万的人民币，对不对？是很大的数字，在国内可以办企业，对不对？现在啊， 在上海、北京买几套房就没了，是不是？这个哎，谁哎？对，哎，段老妈从北京，北京现在那个什么国贸地区那个一套房多少钱？啊，2000万，你看是不是锈掉了？那天我看一个弟兄家房子，他租一个房子，后来就再买一个房子，我一看说怎么变那么小，他说哎呀，不买再不买来不及了。多少钱呢？我记得他那不大，就一对夫妇再给一个小孩子，我记得没错是1800多万。弟兄姊妹，那是2011年，对不对？2001年1000万在北京买几套房啊？王头啊，你不知道？那找找再问哎，这个张大姐啊，呵呵，你在北京10年前可以买多少？3套。我再告诉你，20年前这1000万，1991可以在东莞开3家厂，对不对？是不是？在30年前啊，什么？啊，我再退一下，对不起，这个加深印象，要么大家不晓得什么叫秀坏啊。现有，那时候你在国内，你可以回答了。在30年前，1981，1000万人民币，在北京可以做多少事？我告诉你，盖一个饭店呐、啊，阿爸阿们呐、啊。所以一样的钱，你会觉得在中国才30年啊，是不是都秀了？阿爸阿们啊，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口袋的钱还继续在秀啊。所以这里说，你放在地上，不要以为一劳永逸，都天天都在秀。好，嗨，而且这怎样呢？有的就算了、啊，而且还有什么？还虫子会怎么咬？你说钞票旁边怎么会有虫子呢？哎呀，我告诉你，你只要啊。有点财富积攒的时候都有虫子啊，这虫子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合理的啊，就是你生个病啊，阿爸阿们啊，还有啊，孩子大了、啊、要买个房买个车啊，是不是就要少了、啊、还有呢，哎呀，哪天啊王拓投资啊用人不当那是大虫啊，那就怎样呢？就没了。我记得有个弟兄在1985年，哇，很开心，说我回老家，我开个3个厂，一个是做牙膏，一个呢是做鞋子。结果呢，过15年后问他厂呢，他讲句话，这个弟兄是基督徒，给虫子吃光了。我说厂呢，厂地还在。换成其他名字的，我说经理呢，他说就是那个虫子。哎呀，弟兄姊妹，所以呢，那我说这些并不是叫大家就是说消极，你要觉得在钱财有用的时候用在最有价值的地方。怎么用呢？用怎么用呢？圣经没有说怎么用，他是说、啊、告诉我们，你钱财使用，因为钱财财宝就连于你的心，那你的心要有个态度，我要侍奉神。弟兄姊妹，你侍奉神吗？你的钱财就摆在天上，说我一切都是为着主用的，我一切都是怎样呢？为着怎样讨神的欢喜。所以圣经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那弟兄姊妹，什么叫侍奉主呢？什么叫侍奉马门呢？圣经说这句话好像一刀切，非常的武断。人侍奉就只有两个，有人说我才不侍奉主，那圣经说你不侍奉主吗？对不起啊，就把归到什么侍奉钱。你说我不爱钱，那你就应该服侍主。那你说为什么呢？ 我想很简单，尤其这几年啊，我不管是在回到国内，或许到台湾，或许到其他地方碰到中国人，尤其到有年纪的人，常常说一句话：“哎呀，假如啊，我有钱就好了。”这句话是常说啊。我记得有一次碰到一个人说：“啊，你孩子怎么样？”他说：“哎呀，因为我钱不多啊，所以孩子就啊没办法受好的教育。”那有的说啊，因为我钱不多，所以呢，我是怎样呢？我就没办法找好的医生。有人说，因为钱不多，我就没办法吃补品。哎呀，好像好多问题都是因为钱。但弟兄姊妹，其实很多事情钱不能解决。我这几年慢慢接触到这个一些啊中产阶级，不是这里的，国内的。哦，奇怪，好像大家啊这个在啊这个宴客上讲起话都说得很大光，都说啊哇一种话，然后私下碰朋友啊都吐苦水，说哎呀这个空气污染啊，孩子没有朋友啦，不知道怎么办啊。那跟我说这些话的人呢，他们啊按条件来讲都是啊这个若用今天身价来讲都超过啊几千万人民币，但是睡不好，想到将来没盼望，所以我最后都告诉他们说：“你需要耶稣，否则你是没有办法的。”但这些话他不晓该谁讲，所以我们最近有个姊妹叫赵文博啊，哎呀，他每次回北京啊，只要他跟我在，那我可忙了。为什么呢？他好多他朋友找他讲心里的话，好，就你来，我能讲。因为你听完之后你就回美国，不会留在这里。他说那他说听完没事啊，也没用啊。他就说来，我刚好有个弟兄，我告诉你怎么读圣经。哎呀，所以啊弟兄姊妹，真是人在地上，我们一定有要个侍奉的目标。你要记得要侍奉主，只有主是永远的，只有侍奉主的道路你不会后悔的。所以在钱财事上你要学习信靠主。所以下面说那怎么做呢？这一做你说那我难道我就不做不就不带职业吗？我就游手好闲吗？不是啊弟兄姊妹，这里不是叫你游手好闲，这里叫你做过正常的生活。你要注意你侍奉。那什么叫你侍奉呢？在圣经刚我们读经就提到说，在6章32节，就是刚圣经的第三段，所以说啊，你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今天啊谁要赚钱就制造人里面的忧虑。有个弟兄说啊，我问他说你怎么开饭馆都能一直赚钱？他说我知道，在中国这十几年开饭馆不要超过3年，第3年一定要出手。他说任何的新饭馆大家都搞不清你卖什么，都想进来吃吃看，肯定赚钱。第二年呢就差不多打出去了，第3年赶快脱手。他说你看我们的城里面生意最好的除了几个很有名的之外，大多数都是新餐馆，因为很多人看到新的就忧虑，我怎么没吃过，看到个新招牌，哎呦，本来是5粮液，现在是7粮液，我也想喝喝看。忧虑喝什么？然后呢，更厉害的是各大百货公司，就看啊，就橱窗一摆，很多人就开始忧虑，我怎么没穿过？阿爸阿们啊，啊，这个，所以你会制造忧虑吗？你一定可以啊，怎样？赚得更多地上的财富。但是啊，基督徒呢也不是不吃也不喝，这些事情上你要学习有主。好，那下面6章32节说，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这一切神是知道的。所以呢弟兄姊妹，其实神会供给我们， 那我们要求什么呢？下面就说我们要先求他的什么，然后再来说说什么，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这里不是说叫你求他的国他的义，然后不求吃不求喝不求穿，随便吃随便喝随便穿。弟兄姊妹，对不起，圣经不是这么说。圣经很清楚说，你要求吗？你次序要对，先求神的国，再求神的义。你说我求完了以后没力气，神说那你没力气放心，我会顾到你。阿爸阿们，我相信我们在跟随主路上常觉得，哎呀，主真的顾到太多了啊。那我想时间不够，弟兄姊妹等一下吃饭的时候找些弟兄姊妹说，你信主几年啦、啊、你怎么经历主怎么顾到你，哇太多了啊。你看我就不要讲别的，我家生活很简单。我当时啊，我结婚的时候，我妈说啊，你这副德性呢，有谁敢嫁给你？感谢主啊，我姊妹那时候很勇敢就嫁给我。然后再来我妈妈说啊，建熙啊，你一天你这么爱主爱教会，你都不多想一想，你总要你要敢生孩子吗？结果呢，我跟我姊妹说，为什么能生呢？那就生了。那生了老大之后，我妈说，你敢生第二个吗？那我们就祷告主了。因为我姊妹那时候啊看医生，医生说啊，你怀孕都有困难，生第一个第二个那真的祷告了。生下来我妈说，你孩子有奶粉吗？哎呀，弟兄姊妹，有空欢迎到我家看，你看我小时候我儿子那个体重啊可以抱出去比赛的啊，真是感谢赞美主。然后呢，当然有人说那太胖怎么办呢？感谢主，到该瘦的时候他就回到该瘦的体型。所以最近的人看到他的照，看看认识他的人在看以前照片，都觉得他曾经这么胖过吗？啊，感谢主，求神的国神的义所需用的，主不会亏待我们。哎呀，这个我们不能多说。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与我们同在，会叫我们里面有个超然，会叫我们里面这个人走着一种高度，对地上的事情，对这些是物质的东西会越过越淡，而且慢慢会觉得我要先求什么？神的国，就是神在地上的见证，神子民来在一起，神的义就是基督的见证，就是基督自己。好，那第七章呢，接下来就说你要合适对待钱财，另外你还会对待两方面。第一个就是在人中间你要注意一件事，他的总纲呢，那句话在以往在1910年的版本把它翻成什么呢？是八个字。你们再读一下那个洛瑟圣经，你们请你们打开第七章，对，第七章第十二节。好，这里也有。好，来，我们一起来。所以无论何事，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们，早期圣经在中国最早的版本是文言文，这一段翻成什么呢？己所欲而施于人。论语的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段说己所欲而施于人。我没背错，因为这不是论语，这是什么？圣经。圣经说你对待人啊，要记住一件事，要对待怎样呢？原则总纲是说啊，你愿意人怎样来怎样对待你，你就要怎样去怎样对待人。那对待的第一件事呢，弟兄姊妹，对待的第一件事那就很重要了。弟兄姊妹，你我来过教会生活，慢慢我们成长显出你老不老练呢，就显在这几个点上。你会不会对待人，就在第七章第一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你们不要论断，免得你们被论断。 这个论断这个字啊，原文的意思就是审判，就是做定案。所以我们可以读成怎样呢？你们不要审判人，免得你们被什么审判。那我想在为了加深印象，弟兄姊妹要记着这里说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人相处上啊，很容易，尤其越年轻的人越容易，大部分的年轻人啊，越年轻越容易，很容易，因为我们今天资讯多，还有呢，我们啊，这个听的反应快，就很容易怎样呢？做最高法庭的法官，对眼前每个人立刻下断案。弟兄姊妹，你爱主吗？你就要学习有主吗？你要知道，主对我们最大拯救，就把我们从这什么审判、论断、对人下定案里面救出来。尤其你越爱主、越尊敬主，会觉得每个人都有盼望，会觉得每个神所造的人都可爱，会觉得每个神的人、每个人都是神造的，他们在身上应该都可以怎样得着神所要赐给的救恩。那对人呢，会有个观察，但不会给他下断案。今天为什么你会对一些人生气呢？因为你下断案，他是恶人。这个最小孩子啊，小的时候最喜欢分什么好人坏人，好吧，阿文呐。我小时候啊，先把人全世界的人就分这个两类，好人坏人。后来发现好人有好男人、好女人，坏人坏男人、坏女人，都是先从好坏来分。那后来慢慢成长，才发现呢，其实好像这种分法不太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敢再乱太下判断。因为我自己搞不清我到底是好难坏，好吧，阿们啊。所以照样呢，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里面主的同在，主来了之后呢，主会把我们救到一个地步，是他自己的百姓，我们不会太快对人下断案。Amen。 你要知道，好多人不管再差，他只要一接受福音，这个人会转变，好吧，阿们啊。我们看太多了，好多人你看起来很好，但只要他不接受福音，将来怎么样我们真没把握。那弟兄姊妹，你也不要以为说那今天基督徒他很爱主，他将来就拿保票吗？不，他什么时候离开主，他现在所有一切都会改变。所以有一次有个传道人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个年轻人来跟他讲说，我以前相信有神，现在我经过我的头脑分析，经过我的学术研究，我觉得没有神。但是那个弟兄的老练就对他说一句话，我相信你，我知道你有判断，但是我肯定知道一件事，你离开神之后，你的道德一定比以前差。真的。那弟兄姊妹，我为什么会敬畏主？因为我读这段话，我里面就想到，我那时候别人跟我传福音，我不相信。后来啊，我发觉我道德真的越来越差。我可以说很多理由，但是没办法改变这事实。可是呢，我理由借口是很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不要太快怎样给人下断案。尤其在座弟兄姊妹，越年轻的人，你们越谨慎，不要太快怀疑人的动机。因为你们年轻的时候，就这么快把很多人下断案，然后就根据这断案来对待处理人，你这一生会吃很大的亏。你会失去最能帮助你的朋友，你会对几句最中肯的话怎样呢？把它封闭在额外。你会对一些能够引导你成长的真理怎样呢？把它丢在一边。因为你我太快怎样下断案。尤其在教会生活中，弟兄姊妹，你不能 没有主。你要珍惜所有爱主的弟兄姊妹，所以这里说不要论断人，就不要下断案。为什么呢？下面说你怎么来量人，别人也会怎么来量你。因为一直这样量人，就到最后你这个路就很窄。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跟我同年龄的弟兄，我们从十几岁就认得，二十几岁在一起，后来我们分开将近20年，再见面的时候，哇，我就觉得他变得好窄。为什么呢？他走一走他就觉得那个人不尊重我，那个人轻看我，那个人心里有问题。那我就觉得奇怪，你怎么那么可怜啊，你周围的没几个人是好人，那你何必跟他们在一起呢？哎呀，我就觉得他是太快下断案。反而我看到另外一个弟兄，他就说，哎呀，我这一生啊，虽然我很苦，我不到十岁，父亲就是啊，在个火灾中啊过去了。我父亲过去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呢？救一个年轻人，就那年轻人他都没见面，但他没有说怪那年轻人，他说感谢主，我父亲虽然离开我们早，但我父亲走的叫人我们觉得光彩。然后他就说，我一路上来啊，我得很多人帮助。可是同样的事情在另一个弟兄身上，同样处境，他却到处都觉得敌人，到处都是损友。那另外一个弟兄说，啊，虽然有人不了解我，但是那个弟兄呢总是在那个时候可以帮助我一把。哎呀，弟兄姊妹，你我太快做论断，你的一生，你怎么量人，最后呢你用跟人计较，到时候别人跟你计较。你圣经说你有什么量器，这量不是那个器皿的器，是那个尺，你是跟人大尺大尺度量，宽大的心胸量。用姊妹，到哪你都有路走。今天主的救恩是把我们从小鼻子小眼睛救成有他的眼光。今天我是觉得这个时代的培养容易叫我们计较，今天很多的评论会叫我们怎样争。因为什么呢？计较和争都是从显在什么，从攀比开始。你不攀不比就无从计较，所以求主得着我们。但是今天感谢主，今天这位主来了，会叫我们从攀比里面出来。阿们。哎呀，求主得着我们。还有呢，你跟人在一起之后呢，圣经在接下来讲说，你为什么看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这是比较文雅的翻法。最近有个版本翻得很好，就说啊，你为什么看你啊弟兄眼中有木穴，不看你眼中有根大柱子？你知道这两个是对称的，做个大木柱子的时候，它会爆掉很多什么木穴。你说，哎呀，他为什么木穴？你要知道这个木屑是从你这根柱子来的。我自己很喜乐，就是我刚过教会，我在过教会生活，我那时候很爱主，因为我觉得，哎呀，地上的弟兄怎么真好。后来我开始爱主，开始服侍的时候，我就开始气了。我常想着，主啊，你们这些啊，这个说穷我家最穷，说是经济生活压力我最大，怎么老是我服侍人不服侍呢？慢慢我就给弟兄姊妹贴个标签，下个段，这些弟兄们叫做不够爱主，那个人是比较爱主。哎呀，其实我们在一起服侍啊，一堆人其实就开始比了。后来有一天啊，后来有一天、啊、有个年长来弟兄看看我，他有一天拍拍我肩膀说，哎呀，李建熙啊，我告诉你，什么时候你觉得别人是难处啊，你就是大家的重担了。哎，我很感谢主，这位弟兄说这话真是叫我得帮助。后来我发觉，对啊，这弟兄们都是因为这种关系把他带进教会生活，然后我们一起啊住在弟兄之家里面。我想他们从不信主到信主，信主到爱主，爱主愿住在这里，
他们长进那么多，我怎么没看见啊？只看见他那个缺点，这个缺点。哎呀，那时候主给我很深的光照，那时候我就，那时候刚好我就读到一段话，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视而不受赏识。我觉得主啊，其实啊，我就是希望感戴嘛，我就希望能肯定嘛，希望他听话点嘛，你计较这个干嘛呢？哎呀，我觉得真是自己有良木。等我把良木除去之后，我觉得他每个都很可爱、啊、想想他们才一年啊，就从不信主到愿住弟兄之家啊，然后呢我们一起啊办伙食，哎，本来不洗碗的肯买菜，哎，本来啊不责备的肯做卫生，哎，而且主在跟我到会所一起来做整做卫生啊。那我觉得主啊怎么没看到他们呢？我也发觉主啊，其实他们是墓穴啊，梁这墓穴从哪来？从我这梁木来的。哎呀，所以弟兄姊妹要珍惜，在教会上说求主给我们对的眼光。但是什么时候你会有梁木呢？注意，一旦你对人下断案之后，你看人都是啊，开始有梁木。所以弟兄姊妹，这段话真的非常美，但这个不是叫我们学修养。这段话要记住，只有主能活出这样的美德。主今天进到你我里面，要把我们救到这样的生活里。所以今天教会生活，我们不只要宝贝来在一起，更要来在一起，我们一起来追求主，要来亲近主，要祷告主，要来在一起，亲让主在我们中间天天与我们同在，就使我们生活能脱去论断，使我们能够怎样放下眼中的梁木，珍惜可爱弟兄姊妹。还有呢，下面说，那我怎么能够胜过呢？圣经有句话说啊，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怎么跟人来往相处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祈求，不要用你我的生活方式。以往你想说，以前我很爱朋友，我就照样的爱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不，你我要祈求。圣经第一个榜样，在人中间出路最怎样最成熟的、最有智慧的，叫所罗门王。当他准备要在众人中间出路的时候，他在神面前做第一件事，他就在耶和华神面前祈求，说：“神啊，我只是个孩童，如何在众人中间出路？求你赐给我智慧。”哎呀，弟兄姊妹，今天这位智慧的主，他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的同在就会给你我最高的智慧。哎呀，感谢主，我实在不能说这个太多。的确，今天在教会生活中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实在因为追求主、享受主，赐给我们太多智慧了。Amen。所以在教会生活中有个特点，哎，年轻人会成熟，年长的会不老旧。哎，年长的你们阿闷嘛？哎，对，弟兄姊妹们，你会觉得有空你跟翟兄谈谈，虽然他年龄跟你父母亲差不多，但你发觉他还居然还可以懂青年人呢。那陈进勇也可以懂哎。好吧，阿们啊，回头啊，你们这样吃饭，不要这个年轻人在，多跟一些年长谈一谈，你发觉这年长还可以听你们的话。不相信你试试看。阮飞，你啊，不要这个坐在那里等着、啊、照顾，你底下端饭，你找王广生弟兄。当时你怎么信主的？你也说说你怎么里面有矛盾过来。姐妹们，姊妹们，你们可以啊跟啊曾师母吃饭啊。李梦有没有跟曾师母吃过饭？没有啊。曾师母40年前做个见证啊，到今天还让我有很深的印象。他40年讲什么见证，你们回头问他。好，再来最后一段，我想几句话就能解。下面这段话说的，我们对付这个，这里有几个字哈，来，我们读一下，就是我来读弟兄，请弟兄姊妹阿们
刚刚读七章十二节，就是说 Amen， 所以无论何事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注意这个待，因为这段圣经有很多字啊，一般可以翻成实行、对待或遵行，但是在这整章里面它在中文翻成不同的字。另外在一个地方呢，在二十一节 Amen， 就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个遵行跟刚刚的对待原文是同样的字。还有呢，再往下二十三节，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作对待遵行同个字。好，再来二十四节，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人，这个行也是同个字。好，所以弟兄姊妹，遵行、行、对待是同个字。所以这段圣经若是简单来讲，讲两种对待，一个是对待人，一个是对待主的话。今天你我要对待人吗？弟兄姊妹，要学习让基督来救我们。主的最大拯救就叫我们这个对待上很能够怎样呢，很客观不主观的，不去给人下断案。你对每个人不下断案，你对每个人就存有盼望。对每个人不下断案，你就能够成为每个人的帮助，你就能做每个人的朋友，每个人身上优点都会成为你的资源。第二个呢，对待主的话你要注意一件事，这里是说什么呢，就在二十四节，凡听见我这话就去什么，哎，这里是什么，这个对待不是光个想法，这里是原来的说法，就是实行的，实行 practical， 实行就是你这个话来了我就立刻怎样，国内常用词叫落实。讲落实这件话这件事呢，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吃力一点，因为中国人啊是上有政策，对的真好啊。在美国一个任何法令出来大家都注意，因为美国这所有标志都是怎样呢，说什么就是什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待主的话要学会，主啊你是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是我们的出生习惯啊，不，中国人没办法，中国人天生就是神把我们造这么聪明嘛。你可以跟主抱怨说，主啊你何必把我们造成那么聪明，你让我们 IQ 啊高度啊降低一点不就好办吗？可是主说啊，我就是要叫你们这 IQ 高的人能够怎样，完全跟主的话一致。我想在这里生活过就懂得说什么就是什么。今天为什么美国人会这样呢，你要记住，因为在这块土地上最早开始的根基就是圣经，是一般爱主追求主的人，他搬来美国不是为了发财，不是为了开垦，他来到这边就想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来读主的话，所以在这里就建立这样的风气。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求主给我们这样的珍惜。你要知道，因为有这样风气是从主来的，所以今天主呢，圣经说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位说是就是，说不是就是不是的神，今天进到我们里面，要叫我们从里面来阿们神的话。那这里最后告诉我们，我们人生都像盖房子一样，我们一般盖房子想说我房子盖好一点牢一点美一点，但这里说不是盖的好不好牢不牢美的问题，这些都不用讲，大家都知道。你我的人生就像一栋房子，但是你我人生的价值最后是怎样呢，就看你能存多久。怎么存呢，就看你会不会怎样倒塌。
那圣经说啊，盖房子要盖在哪里啊？磐石上。啊，这个我有经验。有一年啊，我去在东马一个地方，他盖了一个怎样呢？好大的会所。这会所其中一个会场可以容纳3000人，放3000张椅子，每张椅子呢，不是啊，中国那个小圆板凳，每张椅子呢，就是你我坐的这么宽。那个地方是有很多丰富的木材，所以每张椅子呢还有2个把手。那他盖的地方啊这么大，我正在盖的时候就拿地图来了，那我们就看看，就请我们看。我看我们弟跟我说，根基呢？他回答一句话，不用打地基。我说这么大不打地基怎么可以？他说啊，弟兄啊，你知不知道马太福音7章啊，我买这块地啊，神正祝福我们，这个岛啊，有一部分啊是个大岩石。原来啊，那片地区啊是一大块岩石，不是光是房子，一大片，上面呢就是土啊，就简单浅浅几尺而已。所以他说啊，我们只要房子盖好放上去，我们这个地方没地震。你要知道，那个是放在大岩石上面，水来一流就流走了，因为底下没有沙没有土。哇，而且那个岩石刚好又有个高度这样弯着，所以它作为一个弯凹的会所非常棒。哎呀，所以呢它这个很稳，所以每次去我在里面都觉得很安全。那里长又靠是个海，靠近海湾，有时候会有什么呢？所谓台风啊，可是他不怕，为什么呢？根基在哪里啊？磐石上。弟兄姊妹，这里磐石是什么呢？就是你实行主的话。这个磐石是什么？就是你落实主的话。这磐石是什么呢？就是你遵行主的话。那谁能遵行主的话呢？不是靠你我的聪明，不是靠你我的毅力，是只有一条路，让主与我们同在。所以今天主就说救恩是要把我们这班人，他的百姓怎样呢？救到他的同在里，使我们过出这种生活，能够把我们房子盖在怎样磐石上。那我们这一生前面总会遇到这三件事：雨淋是怎样从天从神那里来的，天上来的；然后呢，风吹是怎样空中来的；水冲是地面来的。我们这一生往前去，你我总是会碰见神所许可的，总会遇到一些怎样从人来的冲击，总会遇见一些怎样呢邪灵的工作。但是呢，圣经没有说，信主不是说没有雨淋、没有风吹、没有水冲，信主是叫你能经得起雨淋，主的同在是叫我们经得起风吹，主的同在是叫我们经得起什么水冲。是叫我们这一生不倒塌。你我的时间非常宝贵，我们天天都在盖房子，这个房子盖得好不好在于你我的根基。所以我要祷告主，主啊，我是你的百姓，我求你天天拯救我。所以主的拯救与我们同在，结束在什么呢？是不只是那个起点，主的同在也不只是什么我们将来的什么呢目标。主的同在更是整个的过程。愿主救我们，因为神的同在叫我们人生重生有个起点。那我们这一生呢，怎么享受这些呢？叫我们能够活在对能够怎样没有忧虑，能够和人能够怎样呢合适的相处，让我们一生的结果能够永存，就在于我们的过程要天天有主的同在。什么是神的百姓？就是过这样的生活。 Amen。 我们是经得起雨淋的，我们是经得起水冲的，我们经得起风吹的，但是我们能站在主的话上，这是主给我们的人生，这是主给我们的救恩，这是主给我们的把握。求主得着我们，都愿意对主的话说：主啊，我愿意来对待你的话。 让你的同在说在不只是怎样呢，在聚会中你能够怎样发展到我的生活里，你的聚会呢，你的主同在不只在圣经里，也能进到我的心里，也进到我的灵里，让我们在灵中无论在哪里天天有你的同在。 Amen， 这就是主的救恩，求主得着我们这样过这样高品的生活。 Amen， 那我们默